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放掌。你这个是怎么样？另外一只的吗？好，诸位善知识，今天呢，我们这个法缘呢也成熟了，你们请放掌。那么这个法缘的成熟呢，最主要还源自于你们老菩萨的大悲心。为什么是你们老菩萨的大悲心呢？因为呢，他老人家很慈悲，有很多的愿力，然后呢，他老人家更慈悲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呢故意听错，那我就是要来解说解说他故意听错的时候，那给他稍微的辩证一下。上次呢我们讲完《十往生经》的时候，我记得我最后一句话所说的是有因缘我再来。可是我们老菩萨他怎么样呢？他跟大众宣布，那个会说法的告诉我几时要来讲《弥陀经》。我自己自意念了好久，我有讲这句话吗？后来他给我确定，我已经跟大家宣布了，你不来不行。我就在自意念，我真的有讲这句话吗？我有答应说几时去的吗？后来连来载我的居士都是说啊，他都告诉我说，师父你是说有因缘再来。我要告假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还是说我有因缘再来。那么好了，那既然菩萨都已经跟大众宣布了，那我们顺他的愿呢，好了，就弥陀经就弥陀经吧。不得了，我一下车又加了48愿。我就想奇怪，我根本从没有提48愿的事。那事实上大爱道经呢，我们这次顺缘讲大爱道经的因缘也是呢为了顺你们的老菩萨的心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来报恩。一个修行人呢 不懂得知恩报恩的话，不算修行人。事实上讲一句更白的话，我这一次实在是无心来。为什么呢？第一方面的无心是，我上次从这里回去之后，我人不舒服。当你人一不舒服的时候，所有的愿力啊，所有的念力都瓦解了。好，瓦解到什么程度呢？瓦解到你们这些人我都不要见了，真烦，真烦啊。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你们这些人呢，好，所有在我周围的人，不管你们怎么拉我，嘿，我那时候不能再起慈悲心了，那种慈悲是假的，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因为我往生极乐世界我才能够成就，我有办法成就，我才有善巧方便来度你们。看情况这个时候是不行的，我看我自己这个时候是不行的，所以来的愿力就不是很强。那也蒙你们的慈悲啊，从这里呢带回了好多法宝。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我也听到上次跟你们讲大爱道经的菩萨啊，他老人家的法语，那更令我实在有一点瘫痪。瘫痪到什么程度呢？其实他所讲的就是我所讲的，我所讲的他就已经很悲心切切，一直在一再的跟你们点名。奇怪的是，为什么你们烦恼还在？所以我发觉你们不是缺少善知识，你们缺少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把你们身上的那些水，心中的那些欲水倒干净，才能装法。以前有一个禅师啊，那个禅师呢，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大官呢去拜访他。那么那大官一去，就是问那个禅师什么是了生脱死之法。那个禅师就给他一个杯子，然后来喝水。他也不问他，他也不回答他说什么是了生脱死之法，他来喝水。然后呢，那个杯子一打开，他就一直倒，倒倒倒，倒到那个水满出来了，他还继续再倒。那个大官呢就喊说，哎，法师法师，那个水倒出来了。然后那个禅师呢才慢悠悠地讲一句话，他说，你就像这一杯水都已经满了，我还能说什么？你们都已经满了，我还能说什么？至于讲到华严经呢，我从来不说，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说我会讲华严经，那这一件事情绝对不答应。今天早上哈，老人家错听也错说，那我们现在就给他翻正回来哈。因为华严经实在是太长了，这不是愿力所能成就了，有因缘自己看吧。但是古来祖师大德曾经讲过啊，讲一次华严啊，转一次华严啊，20年无风水之灾，无热闹之地，那个地方都是吉祥地方，在20年内等于佛陀住世一样。那么华严经这么好，可是我们的密陀经怎么样呢？也不错。自古以来告诉你们，自古以来密陀经称为小华严经。什么叫小华严经？也就是整部华严纳归于密陀，一个名号。华严经里面所讲的是诸佛如来的境界，菩萨的因地，佛的果德，修行的过程，每一首偈颂都是一个法门。那每一首偈颂都是佛陀他悲心因地修行的过程。所以佛在讲华严的时候，大地震动啊，七处九会啊，整个所以从光明云啊，从地涌出，从虚空而来， 这个陀罗尼曼陀罗花从虚空飘下来，种种的因缘盛会全部都是要庄严佛因地修行然后果德的庄严。那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啊，乃至于菩萨文殊师利菩萨都不能问出阿弥陀经的境界，所以由佛自说。华严经的因缘在于因地修行的菩萨众随喜赞叹佛的果德，可是阿弥陀经的因缘在于什么？在佛的无缘大慈的悲心流露，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会归无量法门入什么光明。为什么你们今天苦恼这么多？没有光明。没有光明的因缘来自于哪里？自私。上次我就讲过啊，有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哦，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一点感恩都没有。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那个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第一个字是什么？我为你做。那很显然的，你们要回归到自己来，你是为自己做。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这是一个老法师修行的大概60年，因为我知道他去世的时候是88岁。好，至于他几岁出家不是很确定，不知道自己十几岁还是20多岁才出家。60年讲10个字，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为什么好人好自己？你无私心的为一切大众服务的时候，一切大众难道不护持你？不可能。你自私心的只保护我自己的立场，你今天你碰到境界你会起烦恼，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你不保护自己你怎么会有烦恼？所以那就是自私，那你就会觉得别人不好。那别人不好的当下坏人，那别人也会觉得你不好，坏自己。听明白吗？这10个字非常的重要。其实讲完这10个字够了，弥陀经讲完了。好，可是呢说起来很容易，可是做起来好困难。其实一点都不困难，真的一点都不困难。但是你们要如何运作？在你们不知要如何运作之前，我们只好佛陀也照这个次第来告诉你们，那我只好也随学佛陀的悲心，先从华严开始庄严。怎么说佛陀的悲心？既然你们不知道如何从果德当中啊流露出因地的法缘殊胜，那我们只好从菩萨赞叹诸佛如来的果德，也就是从凡夫开始修，那就变成上仰如来所有万德庄严的因缘之法。万德庄严因缘之法，事实上每一个德都是一个光明，每一个光明都是一个法门。听明白吗？也就是说世上光一句名号就摄摄无量法门，所有法门全部回归到无量法门当中。简单的做一个比喻，今天我们讲十戒。好，那我们尼众呢有348条戒， 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有讲到啊，这尼众有五百条戒，就是我们的大爱道经里面就有讲到尼众有五百条戒。那这些五百条戒，三百四十八条戒从哪里出来？从恶法出来。因为促进而产生积贤之心是恶法，所以佛陀悲心制止。可是这些戒法当中全部会归于什么？全部会归于两个字，善法。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佛陀初成佛到十二年当中，他们叫做略诵戒。略诵什么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光诵这个戒，他们就能够证罗汉果。为什么？不自私。不自私的状况之下就没有我执，没有我执的状况之下就身心脱落，身心脱落当然就证入空性。那证入空性当中，你在虚空当中看到什么？空性只是一道光明。所以戒法是无量法门当中的一个法门。那我们也不要讲得太远，慢慢的在后面这一段呢，《弥陀经》当中，我先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其实呢，如果说这一次我们这《弥陀经》讲起来的话呢，那应该是详讲了，很详细的讲《弥陀经》，因为呢要汇入那个四十八大愿。可是呢，如果以佛陀的本愿力来说的话，事实上，我们连略讲都谈不上，因为呢，我的智慧呢，远不如佛陀的那个大海当中的毛水哈，那一滴啊，我都没有那么一滴，因为我还是执着的凡夫，加上这一段时间呢，我自己本身的因缘不好，如果有说错的地方，啊，你们觉得我说错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们可以私底下写字条上来，我一看的话，也许可能是你们听错，好，那我就会在课堂上就跟你们讲解。那如果是我说错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堂课就马上订正过来。好，这一点是请诸位尼大姐慈悲的地方。好，那么再来我们要讲到这一次我们讲《阿弥陀经》呢，原则上本来呢差不多一般在讲法的时候呢都是依天台判教。好，依天台判教的话，那阿弥陀经要解是最受大家所欢喜以及呢流通最广的。可是呢后来我发觉就是说除了阿弥陀经要解，那么那个还有阿弥陀经妙中钞，还有圆中钞，那么莲池大师所写的是圆中钞吧，你们知不知道？很奇怪的是，你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书看的很多，但是有时候很容易忘记齁。为什么会很容易忘记？因为很用功，念佛的时候猛念，然后呢听经的时候猛听，可是下来的时候有啦，有效啦，不是没有效啦，上次讲一部经好像还维持了两三个月，蛮欢喜的，就两三个月而已哦。好，那不行哦，太短了。你们的欢喜应该是在听完经之后，你们的日常功用当中会引发出你们自己本身的智慧。好，那我们这次呢是采华严十玄门 来讲解阿弥陀经要解，因为你们比较可能比较没有机会去学到华严十玄门。好，不过呢我刚刚说要跟大众讲一下，就是说我是想讲华严十玄门，但是如果你们想兼学把华严十玄门回归到五重玄义的话，我们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玄谈，我不知道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因为我们讲到啊，这个《弥陀经》啊，是一部小华严啊，一部小华严。事实上，这部《弥陀经》所讲的就是佛心，就是佛的心脏，就等于《般若部》的心经一样。好，那所以《弥陀经》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起心论》呢，《大圣起心论》里面，还是讲到，有八种因缘，八种因缘让法能够流传，也因为八种因缘而有这个说法的动机。那八种因缘呢，第一种因缘就是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为求世间名闻利养跟恭敬。好，那我们这次讲《弥陀经》的因缘呢，是为了让一切众生正究竟解脱一生成伴的因缘，所以是为令一切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而究竟就是己，解脱就是乐，所以讲《弥陀经》的因缘是为了让大众能够究竟解脱。而究竟解脱四个字再回归到两个字，成佛。听明白吗？所以事实上当你们讲我要发愿成佛，什么叫发愿成佛发菩提心呢？直接念佛。我们常常会听到在密法里面讲到发菩提心的重要。好，什么叫菩提？很多人都能够明白菩提就是觉意，就是佛意，可是你们好像很少运用到生活上来。事实上念念当中，你们在念阿弥陀佛，念念当中成就无量众生的光明，那时候你们就发大菩提心。所以一个念佛人就是一个发大菩提心的众生，除了自度愿意成佛之外，也回愿一切众生成佛。好，第二个因缘呢，是欲解如来根本义，能够令众生的正解不谬。欲解如来根本之大义，如来根本心怀是为什么？佛的根本心怀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成佛，对不对？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究竟解脱，对不对？所以佛的根本心怀就是为了让众生都能够证入极乐。那我们往生极乐是一种方便，最直接巧进，但是往生极乐的目的在干什么？证入极乐。往生极乐世界最圆满究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证入极乐，听明白吗？也就是成佛嘛。你往生极乐世界不是为了成佛吗？是不是？难道你们去躲在那里享受啊？不会吧。我每次一想到哦，我讲一百句，那个众生有时候呱啦呱啦呱啦就回给我150句，我就想，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讲了那么多有用吗？众生的那种知见哦，你讲一句他给你印两句， 有时候他嘴巴不说，他心里面就起了好多的之见，不是这样，不是那样，那好多之见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在想，以前呢，在密法当中啊，哈，有一些大成就者，他们光修悲心，光修慈悲心，他们不用讲的。他们那种慈悲心，就是时时刻刻把自己身心观想入一切众生身心当中，也就是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带一切众生受苦，因为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所以我刹那刹那当中随念都是众生，那么众生的病苦身心的那种焦急苦难全部都汇入到我身心当中来。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一招我做不到啊，我自己的病苦都让我想要再说法的那种怨心都瓦解了，那我一切众生的病苦都到身上来的话，那怎么得了？我看不要好了，我先学什么？我先学放射慈悲心好了。放射慈悲心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个放射慈悲心呢，不是我，你讲什么我就对你解释。那个放射慈悲心是，当你在讲的时候，我默然。可是我默然，我还能够吸收跟消化你所加诸给我的任何的语言，然后呢，我无所动。在我无所动的时候，我还可以回光回来怜悯你，可是不是用开口说的。那我这边都无所动，然后还能够发那个心出来怜悯你，我自己又起惭愧心。譬如说，也是最近的事情，气得半死，气到我喉咙沙哑。因为这几天呢比较忙啊，人一忙心就死啊，所以你们要身忙而心不忙。那我就想说啊，我要好好休息一天。休息一天的时候呢，那我就请那个学生呢把那个车子开去修理。车子开去修理呀，我心里想说啊，那趁着机会的话，那我就来把我们要来这里讲课的这些资料再稍微整理一下。我在想，如果我有写讲义出来的话，当然会很方便你们。可是我回去一个半月当中，只有时间写这么一章，所以你们就从虚空中摸索。好，那我请他去弄个车子，我请他早上八点去，就是说让他们早一点回来，好，中午就可以回来我们这里用，那又可以休息。下午，因为我要来这边嘛，那下午的话要叫他们放蒙山，好，接众生缘。所以你看我们众生哦，把那个自己的光阴跟福报浪费得这么厉害。嗨，我从早上八点请他们出去，然后等十二点还没回来，我以为车子可能奇怪，我就明明叫他调整一下，车子是怎么搞的？好，等两点也没回来，好，等到四点回来了，那我就看他们到四点回来，我也没说什么。然后后来知道说，哦，原来呢，他们路过朋友家，好进去坐一坐，好吧，就坐一坐就坐一坐吧，那习性难免嘛，你要坐一坐，那我也没话说，好，我就不再多问。后来我问一下，那车子弄得怎么样？他马上回我一句说，哎，那个人坐上车之后，车子那个引擎一打开，然后就说没事，然后他们就走了。原来呢，在修车那里一待呢，就待不到15分钟，人就走了，所有的时间就是在老朋友家。好，那时候我就发火，我真的发火，一发火好了，喉咙就沙哑了。好，我说你们这些人这么的慈悲，开高速公路的是我哈，不是你们。在那上面被撞得稀里哗啦浑身碎骨的当然也不是你们。好，所以呢，他们到 四点回来，我只好四点又开一趟普里，跟那个修车人讲，嘿，我这里哪里哪里有问题。事实上我有跟那个学生讲哪里哪里有问题，好，然后那个修车的马上就帮我把那些车子零件就调整，全部调整过，大概用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可是在那时候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我自己没有福报，我没有福报修行那天那趟路就是要走就对了，好，那是我自己没有福报，不能怪他。第二个，我就怜悯他，怜悯那个众生，他可怜到什么程度，可怜到自己的那个道德啊，威德不够。你浑水摸鱼过日子，你去到那里人家就一句话就给你混回来了，那你就哼，车子哗哗啦又回来了，你就是这样浑水摸鱼过日子，你不起惭愧心，你们听明白吗？听明白这一段的比喻吗？我自己福报不够，这因缘就是要自己了，果报还自受啊，这一段因缘就是我自己要了。那再回来，你平常就是以什么都事情都是打混混的心，你去到那里，他那个学生还跟我争，哎，他说那个人就上车就说没事嘛，我说你坐到车上是你在开的人，不是他在开的人，你给我车子开一整天，你难道不知道有事没事？一个车子的事情引发我们人的一生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们都浑水摸鱼而过，他把那个当成是车子，可是我把那个车子当成是我的生命，我一坐上去他哪里有声音我马上就知道，哪里出现问题我马上就知道，因为那个车子不管是门或是轮胎都等于我的手一样。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就像你们在念佛，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是佛，你是你，可是你们要怎么样没有烦恼？手举出来是阿弥陀佛，这个手举出来是阿弥陀佛，嘴巴张开是阿弥陀佛，脚踩出去都是阿弥陀佛，也就是你与阿弥陀佛一体。这样你就不会混日子了。你们听明白这个比喻吗？虽然我讲的是我那个学生啊，让我愤怒的那个学生，可是事实上再讲回来，第一个是惭愧自己，惭愧自己的话我们就柔软性，我的心就柔软下去了，你就不会再嗔恨，嗔恨你就全身僵硬了。那僵硬的话，木板对木板，石头对石头，你们的日子会好过吗？对不对？好，那我又反过来想，哎，他就是道德不够，他道德不够的原因，哎，这个时候善知识就来了，他道德不够的原因就是在于喜欢混水摸鱼，做表面功夫，什么事情都哦，以为我做好了。事实上敷衍了事的人不是敷衍别人，是敷衍自己，因为别人给你的果报就是这样。那今天是我，好，我就是这样子，我再走一趟好了。可是如果以我以前的个性，我现在是转了，如果以我以前的个性再去一次，你再去一次，你们就会同样一件事情，然后呢花费很多功夫一直重复，今天你会还来这里做一个出家人，就是一直重复同样一件事情而没有出离。这句话听得懂吗？那可是我不要了，好了，没做好算你们的因缘啦，那我就播种了，要不要觉悟随便你们啦，啊，我自己我不能再混下去，所以我就自己去修成。那讲到这里好了，《弥陀经》也讲完了，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在讲经说法很重要，没有错，重要的是学人善不善用。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八种因缘而说法，我刚刚借着车子的因缘而讲弥陀经，如来的根本意，如果从这当中你去体会到说，哦，我都是这样混水摸鱼过日子，我不能再混了，好，马上终止那种因缘，这个时候就是解脱意。佛世上真正的目的，佛法真正的教育就是在这里。终止恶法，相续善心。而且呢，要令一切众生正解不谬。什么叫正解不谬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终止一切恶法，相续善心。这个善不是站在我欲之上。好，再来第三个因缘而说法，为令众生善根成熟。你们的善根呢，已经种了无量劫了。佛陀在《金刚经》里面他讲啊，你能够信受《金刚经》而不退解，你能够念佛的人是怎么样？善根成熟的人，是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的善根，是于无量千万佛所种的善根，能够于阿弥陀佛信解不退。那我们刚刚讲到，你们在座所有的善知识，你们有从我刚刚所说的那个车子的比喻当中去找到那个学生的善知识吗？有没有啊？只混水摸鱼之心，令善法成就。就像你们这些是造轮的菩萨发心，好，煮饭好了，你煮饭不是我赶快随便去煮一煮，你们讲到煮饭啊，也许你们很难相信啊，我是常常煮大锅饭啊，但是我从来啊没有煮过那个幼螺，就是你们所讲的幼螺。这一次呢，我们这里的结魔法会我是第一次煮。好，第一次煮。那每天的话就是先看看有什么菜，然后打个妄想。你们在绕佛的时候我就是在那里打妄想。就是在绕佛的时候，那时候打个妄想。然后明天就做出来。当然呢，这我们也可以说是那些法师的福报啊。那么我是他随从虚空中带来的天厨妙供。所以讲到这个我也很惭愧，我这次来是没有惭愧心忏悔，在打妄想。但是呢，如果啊我们善于应用，事实上就曾经有一个菩萨这么问，他就说，奇怪了，师父啊，为什么你的高丽菜热水烫过他们也吃光光，随便炒一下他们也吃光光，这个包那个包他们都吃，我们炒的怎么都没吃。我说，你们用苦恼心嘛，你们就一天到晚嘴巴嘟得那么高，又要我煮菜，我又要煮菜。其实我告诉你们，常常后来我发觉啊，我那个都忘记了加料啊，我忘记加那个盐了啊，有时候是忘记那个汤啊，有一些那个什么气甘酱啊，我后来才知道自己弄得那么难吃啊。有时候有一点点分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分一点给我，那我尝尝看。哇，那你就拍家呢，奇怪，他们怎么会说很好吃呢？因为我以分别心来尝味，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很好吃。可是我觉得可能很好吃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目标跟理想，那个味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当我在煮的时候， 我在煮的时候，我光那个菜洗下去，哇，这菜怎么这么新鲜？哇，怎么这么好吃？我这自己都要流口水。好，那事实上后来等你们都吃完的时候，我自己吃到一个那个什么蚵仔粿啊，哇，那你顶高呢，在拍假。我不知道你们是客气还是怎么样，都跟我讲很好吃。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啊，你们那种分别心呢、啊，实在是让我很苦恼。我每次在那，哦，法师你煮的是给清净比丘僧吃。那四个是清净比丘僧，那我们150多个都是污染的，是不是啊？哦，有够阿弥陀佛，真是！我告诉你们，清净比丘僧是住世床相，可是我一直跟你们强调，这一次的结魔法会，要不是有诸佛菩萨的护持啊，诸大圣众十方来护持。你们以为能这么容易顺利啊？那150多个人当中，说不定那生病的那个就是佛，告诉你们，你们供养到佛哎、欸，你们还这么嘴巴嘟嘟饿，又要煮饭了，又要煮150多个人吃的，哎，所以我很欢喜心去供佛，你看，每次切一小块，让你们一人尝一口，好。但是有一次，哎呀，我说你们这边的人打妄想很恐怖哎，我在你们这里有时候我是在有一点无可奈何，因为某一些人喜欢吃包子，那某一些人喜欢吃包子的时候，他就打妄想，最近怎么都没有包子，还要一个打两个打，一来就1000多颗，吓死人了。哎，你们不要笑啊！不要以为哦，那龙天都好护法哦。这个就是我们有修行、有修有证龙天才护法。我告诉你们，魔欲为什么让你们贪着那个味，连不喜欢的人都吃到最后都没办法就接受它了？听明白吗？这个是魔在作祟啊！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是我。哎，我记得上次我有跟你们讲过，我住山的时候吃那个梨呀、啊。那时候在结下安居，那因为我们那里水患水灾过了之后啊，那我就去邻居那边的接电话，本来打妄想看，我告诉你们，你们真想持戒，龙天是真护法，你们这种持戒方法是招感魔扰。好，我讲一个真想持戒哈，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哈。那一次啊，我们结下安居了，通常我在结下安居当中，我都禁足3个月，完全不出门了，好，都不过那个溪。那以前呢，那个慧远大师是，终身不过虎溪，我是3个月不过那个溪而已。我那条溪叫做龙吟溪，好，因为龙吟虎啸啊，虎啸排在下面，所以我就取龙吟。好，那一年呢，结下安居的时候，我想了我。不要下山，我3个月绝对要圆满在这里都不下山，然后要好好用功。好像我们一天呢要背诵30卷弥陀经，然后呢，还有我的自己的金刚经啊，反正很多啦，然后还要讲课，那时候就是在讲48愿列解，好像那时候还要讲心经，好，那就决定不下山了。好了，后来呢？不是那个斋僧啊，彰化那个斋僧啊，好，就通知来。就我那个师兄啊，很慈悲，一个师兄在正觉精舍，那他要解下的时候，他就顺道过来看看，哦，看看我们这小和尚住的地方。他一过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起啊，哎，哪里要斋僧了啊，哪里要怎么样，哎，你要不要去啊，你跟我们一起去嘛，那这我车子过来载你。我就想说啊，嘿，要进来之前没什么钱呢，那斋僧的话一包红包6000呢，就在考虑要不要出去。好，可是他出去的那一天哈， 正好呢，就是我们解下的那一天，正好是礼拜天。那我就在考虑，要不要出去啊？一出去，好，几个人出去就有一两万块，那我解下之后，暂时的那个零用钱就没问题了。还在考虑当中，那次是什么台风啊？南投很严重的那次是什么台风？是赫伯台风吗？去年是赫伯呢？去年是赫伯台风吗？因为不是去年的事情。好，前两三年好像已经是前两三年了。好了，就开始下大雨，一下大雨哈，下到那个整个路全部都冲坏了，然后那个水啊，一直到礼拜一才退，外面的人也进不来，我根本就出不去。我一想说，好了，出不去，那红包没了，那就算了，干脆就不要出去了，就干脆就不要出去了。那也就是在那一次、啊，好，那次我就自己在想说，哦，那我自己发愿三个月都不要出去，我还打妄想说要去拿红包，这个就是龙天护法护持，不让你去相续那个恶。那好了，我三个月都不出去，很可怜的吧，很乖了吧？那就是那一次水灾完的时候想，哈，那既然都没出去，那就算了，就不要出去了，干脆就不要出去了。我一想说干脆就不要出去呢，那他们就去借电话就打，我们就不下山了。借电话一打呢，正好那个水梨出产了，你们知道那个水梨哈，那个蜜梨啊，水梨一出产的时候啊，那刚好在我们转弯的地方有那个邻居啊，他们种那个水梨，那他们要摘下来卖。摘下来卖的时候啊，就有一些齁、哦、是被那个鸟啊，那个鸟很聪明，他吃过的水梨都是最好吃的，你们知道吗？啊，他想说那个卖不出去啊，啊就拿了五六个就给我们。哇，不得了啊，三个月都没有吃到那些水果，什么都没有嘛。那我们那个老师傅他们呢，拿了那水果就回来，我一吃，哇，念头就一直打妄想，哇，这个太好吃了，我们再去跟他买几颗好不好？我就一直跟那个老师傅讲，哎，我们再去跟他买几颗好不好？好了，我记得那天好像是礼拜一，那礼拜二我妹妹就上山，手上就拎了一包什么水梨。好，隔天好像礼拜二，三个居士上来，每一个人手上拎一包水梨。礼拜天那些还没吃完，礼拜天一群居士来，又是四五包的水梨。我一看到那个时候，我原先还没警觉到，那时候我就哎，好好，水梨吃个够，就吃了一个月的水梨都不间断。下到台中的时候，还有一箱水梨等在那里，一箱哎，我光一个人打妄想就这么严重。后来我警觉到说，哎，惨了惨了，这简直是遭了魔扰了，你们就是这样。说好听一点哈，叫做哈，啊，龙天护法，看你给你这样子护法一下，三个月这么辛劳慰劳一下。说难听一点，后来的两个月当中，我几乎天天吃水梨，吃到我怕了，吃到那个水梨哈，拿来就送人就供养。但是，好，讲到这里是魔扰，对不对？可是，你再想回来，是诸佛菩萨的悲心。为什么是悲心呢？因为从那一次以后，我再也不吃水梨了，就断了我这条欲。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们那个包子，我再也不吃包子了。这样你们了解吗？转念即菩提。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啊，好，第三个我们这次因缘的说法，就是为了令众生的善根成熟。什么善根成熟？持圆满戒的善根成熟，成佛的善根成熟。为什么说持圆满戒呢？因为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当下无漏。哎，我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哈，不是你在打妄想的时候，听明白吗？你念 你念念当中，你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下是无漏，全身光明遍照，与佛融为一体，哪里有可漏的地方？无漏非显即圣，听得懂吗？所以为了让你们成佛的善根因缘成熟而讲这次弥陀经，为了让你们持圆满戒而讲这次弥陀经，所以他说于摩诃严法堪任而不退信，就是于大智慧解脱的法呢能够胜任，堪得任持，看得住此法相，而不会退到不信之位，真的能够入正信位的人，他不会退转，念念当中只有增上。当然这是我来这里布施的愿，可是行不行是你们的因缘。再来第四，为令善根为少众生修习信心。第四个因缘说这个法的因缘，虽然有一些众生他的善根很薄少，不过还是先种未来之因，因为只要他能够起一念的念佛心，金刚种子绝对不会坏。讲一个比喻，我一个师兄啊，好，他是泰国人，在泰国根本你不可能有机会听到阿弥陀佛四个字，对不对？好，那么他小时候啊，在四岁的时候啊，他就常常做梦啊，梦到他也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可是他又不懂得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好，那么后来呢，他一直要去找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啊，他可能以前呢，他也是大圣的人啊，就是可能是我们中国的人，一不小心嘟一跑就跑到泰国去了。好，后来呢，他在泰国那边呢，大学毕业之后就出家，出家之后呢，渐渐的就有接受到我们北传的因缘，因为那时候呢，在泰国啊，很奇怪的，他们很奇怪一个现象，他们说我们拜观世音菩萨是拜女人，可是呢，他们常常很多人很会念那个那个白衣神咒，你们知道白衣神咒吗？他们很会念诶，他们常常有时候我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讲说啊，这个什么人离难难离身什么，我现在都记不得，人离难难离身天罗神地罗神。我说你怎么会懂这个，他还是念国语。他有的人就曾经告诉过我说，以前呢他们那个地方也曾经有那个瘟疫啊，好，还是就有一个人来教他们念这个，那瘟疫就好了。那当他呢念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奇怪，这观世音菩萨是什么，他们的这经典里面都没有写到观世音菩萨。后来呢有机会呢到我们台湾来参学，好，他又重新受了我们台湾的那种比丘戒。当他听到我们这里的人都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哇，他全身毛孔直竖。那讲到这个就是说，你那一念金刚种子种下去，不管你出生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因缘，佛陀乃至于诸佛菩萨都会示现机缘。像他在泰国这么偏远的地方，那是一个小村庄，因为周围没有机会有人可以引发他念佛，所以只好在梦中教导。那再讲回来我自己，我在读国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呢，我去到八卦山啊，那我从小就喜欢看那个观音菩萨的像，那时候呢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一看呢什么礼物都不要，我就要那观音菩萨的像。然后呢那个小姐啊，在卖的那个小姐看到就很欢喜，她说嘿，你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你要念阿弥陀佛。我给他选观音菩萨的像，可是他教我去念阿弥陀佛，那我就笨笨的接受，一直到现在都是念阿弥陀佛。 这个也就是说，我住的乡下那里本来也没有佛号可闻，可是那一次是因为借着我去八卦山的去玩的因缘呢，哎，佛菩萨的护念就出现了，你要念阿弥陀佛。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叫我念观音菩萨？因为我是在看观音菩萨。同样的，你们会发觉到你们周围有好多这方面的因缘，你们会觉得好奇怪，哪有念佛念这么久，拜这么久，怎么都没有一点感应？感应道教难思议，难到什么程度？难到啊，难到观音菩萨拿那个饭到你面前，给你一口，给你喂下去，喂下去，你都还觉得那个不是观音菩萨。用一个比方吧，这次呢，好，我们的老菩萨身体不舒服，生病了。好，他生病的时候啊，你们都很紧张。那我一来的时候啊，我也鸡婆啊，我很鸡婆，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有一个鸡婆性。啊，走走走，老人家，我帮你这里推一推，那里拿一拿，穴位刮痧法，一下就让你 OK。然后弄得他痛得不得了，然后弄得我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我很高兴呢？报仇嘛。你们想想看啊，我们说好听就是说菩萨的慈悲，可是你要想想看，他老人家，我是小和尚，你一生当中哪有机会去碰触到他，趁这个时候报仇啊，所以他哀哀叫他，好痛好痛好痛，然后就越弄越欢喜，好，你痛你痛得好。这个叫啊，以苦为乐。其实这也在还果报，你不要看这个没有果报，这个也在还果报。当我们抓一条小虫，哈，你原先想说，我要布施一下慈悲心，那个小虫就抱上手来，好，你抱上手来，就给它丢掉，好了，你就去痛吧。啊，我本来是对你好啊，可是看起来是对你好，就好像你就把我丢掉一样，那当然我要回来刮你的皮嘛。你们都会有这种习性，那种习性就是假慈悲。明明就不敢摸，然后就好，我学应该要学，没有错，因为我们堕入畜生道太久远了。你们里面的人没有近视的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老和尚你近视吗？我说你们里面没有近视的人举手啊。前面这个啊是术士哈，在术士当中以善眼观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近视啊？你们应该起惭愧心了。哪一种动物最容易近视啊？那人心中都充满了毒。眼镜蛇几时告诉过你我近视？他眼睛好得很。那个牛啊，整对眼睛只是看着地上吃草吃草吃草，所看得到就是地上那些草。那个羊啊，吃草吃草吃草。那个猪啊，咕咕咕咕咕，就是那一盆屎，所看的只有前面，那个思路也就不管。很对不起啊，这有时候说法要直接说啊，好，用太多的淫秽，你们根本就不把自己放于那一类，都认为他是就是我不是，奇怪。所以我只好直接讲，狗是不是一天到晚嘿鼻子病的人， 鼻子常常有病的人，回光返照一下，这个就是常常眼睛，你们近视就是等于眼睛有病啊，对不对啊？一天到晚就看着前面，看着前面。好，律本啊，戒律里面我们的戒本，你们常常在诵持，有没有？八敬法啊，什么月佛本身经啊，那个多淫欲的众生啊，生于纠葛身，有没有？对不对啊？好，那你看斗鸡眼的众生。你们不照镜子吧，外面有好多镜子可以给你们照。斗鸡眼的众生就是纠葛身众生，再来，为什么？因为鸟的眼睛生在这里，好，嘴巴中间突出，因为它嘴巴要突，所以鸟的它站在这里的话就这样，这样就吃下去了，所以它的眼睛常常要斜视，常常要转过来这里，转过来这里，眼神不正。我现在不是讲你们前世就是畜生道再来，是我们常常都是在畜生道当中混太久了，哎，混到最后你看到这个东西就怕，我不要我不要，那是一种推举心。可是你现在学佛应该是，我既不怕你也不在乎你，听得懂吗？很多人很怕蛇啊，怕蛇是女人态，他又不招惹你，你又不招惹他，你怕什么？只有一个可能，你堕入那个蛇道太久了，所以你现在一看到蛇，哈，我不要再躺在那里那扭来扭去了。可是啊，僧团里面呢、有很多好处，就是可以互相砥砺，就在僧团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善知识，走路不好好走，直行直视，他不是，他是走了屁股等等等等。你们到哪里去找善知识？这不就是善知识了吗？你看到这个你还学？这个能够除什么习气？除身形的习气。还有啊，什么善知识？你们这里好多的善知识，什么善知识啊？黏糊糊的善知识，怎么黏糊糊啊？哎呀，你一跟他谈话他就所以你们没事干最好不要来找我他就一脸的温柔像，然后那个哎呀，狂牛的豆豆啊，哎，讲到这个，有一次去一个道场，那个是道场，那个是道场。什么叫道场？那次也让我很愤怒，不趁这个机会讲出来的话，对不起你们。好，为什么对不起你们呢？因为啊，没有讲出来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没有，可是也对不起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不慈悲。我曾经讲过，我宁愿让人家现在当下恨我，而不要以后才来指责我。所以你们尽量恨没关系，如果无意中讲到习性的时候啊，就那么一个菩萨，那个叫做什么，我们用一个现代医学名词叫做妄想症。什么叫妄想症呢？老是喜欢自己往脸上贴金，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己以为自己很好。我告诉你们，我曾经告诉过你们，以前我那个学生啊，在我那里的时候，他只要他的声音我不在他身边，他的声音一上扬，我就知道这个心中必定有欲，就是他准备有什么事情要说，而那件事情并不见得是很好，也就是想要浑水摸鱼的时候，他那个声音音调一抬高，我人在疗房里面声音马上就出来， 讲话平音就好，不用提高声调。他那个玉马上就浮下去。以前我们没有车子，在坐摩托车的时候，他坐在我后面，只要他打妄想啊，他只要心起念打妄想说想要有什么东西，或是想要撒娇的类似那种语态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叫他坐后面一点，摩托车车两个座位中间要隔一条缝，你不能碰到我的身体，你只能摸后面的地方，包括我的亲生母亲。嘿，我是这样跟他们保持距离。为什么？因为生生世世做女人太久了，看到女人就怕。现在我是出家人，我所学的是大丈夫相，我怎么可能去跟某一个人说我很仰慕你，我对你很仰慕很敬爱，乃至于一直对你很赞叹，我可能做这种事吗？在我的脑海中只有两个字 NO。 那有一次去到一个道场啊，这些人那种脏话都不敢入我耳，是辗转传来。某某人呢，就说你对他很仰慕，那时候也是去讲课，对我对他很仰慕，我说我对他很仰慕，然后我就回身一看那个菩萨，我就跟他讲，我觉得你很庄严哦，好，我觉得你很庄严，可能你错会意了，他说的对象是你，哇，他就好紧张，他都被黏上了，怎么办？我说不会被黏上，这个本来是出恶语，在我们修行人的过程当中你就不应该接受，你一听到你就马上应该给他弹回去，你怎么好再接受下去，然后再把它传给别人，那全身都已经经过你身上的流电，然后再传给别人，可是很抱歉我不收。好，我就跟他讲我不收。我问你们在座诸位，你一个持戒的人这样子心念在欲，那是淫欲当中，你有资格受忏悔吗？所以我还该再跟你们讲一次，这一次结魔法会全部是诸佛现前，来忏魔的那些人都是佛菩萨，你坐在上面的人不能低下心，这些大长老比丘，你经过几十年的口业、意业、身业，种了多少的佛菩提种子来跟你低头？你以这种污染心，能够受忏悔吗？所以，好，你们可以说我戒相都清净。问题是相在报行，这个色身的报行会死的，往生净土生而不生，生而不生是垃圾丢东方，我往西方走，有什么走？心往西方走，不生而生，你这个可能拿去极乐世界吗？这个不生，可是生在弥陀国，有什么清净念、正念跟弥陀佛的感应道交，我今天说这一堆话你们有意见吗？有意见可以马上举手。我虽然不持戒啊，但是啊，只要是一说道法的时候，我看我自己站在下位，居住站在上位，我就慢慢移到上面，我才说，我不会是因为说那个时候这个居士有钱，我就站在下位说，在我住的地方没有大居士、小居士之分，可是啊， 很多菩萨的道场，那个大居士不能得罪到。如果他是大居士，你不能教化他，你就不是菩萨，你就不是行者，你是污染心。你攀缘他的什么钱？是不是你一个修行人钱进虚空骗法界，你怕什么？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唯令唯少善根好的众生啊，能够修习信心。如果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习性，这些不善因缘能够去除，那么就能够渐渐成就这种信心的因缘。为什么？因为安住在邪欲念当中，你们不自觉的话，那个恶不能除，你们就没有办法找到正。所以我这一次要这样直接讲的原因是在于除你们的恶。所以我刚刚已经先讲了，很抱歉，如果有直接点到的，那你们现在去恨吧。好，再来第五，为是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罔顾。这个也跟刚刚一样已经讲过，因为这样子的因缘而要说法。